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六障本来护种中心八气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里面呢讲到了这些中观的源流，然后呢是中观的分类，中观的所破，中观的能破，然后呢如何修持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意义。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学习这个中观，修行中观啊非常重要啊，因为中观的所权啊就属于般若的空性，般若空性是所有教法的精髓。那么如果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离开了这个般若空性，实际上呢全都是在形象上面啊做一些修持。我们就知道呢，如果说小乘离开空性的话，那么如果小乘没有人我空性的证件啊，是没办法打破人我执或者解脱的。那么大乘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空性的证件，没有离开人我和法我的这个执着，你根本没办法登初地啊，更谈不上就近成佛。历程当中所先讲的这些啊升起之地啊圆满次第或大手印大圆满等等，实际上呢也是在如何修正空性方面啊有一些殊胜的这个窍诀。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就了知这个空性确确实实是非常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主要是呢通过这样一种空性的了知一切万法的实相，了知一些万法本来就是这个幻化一般。那么之所以我们能认为这一切法都是实有的，主要来自于我们的执着。所以说如果通过空性观点抉择之后呢，我们就完全知道以前的这些种种执着全部都是错误的。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种种错误的执着，导致了实执的产生、三毒的产生，还有种种的善恶业、种种的善趣恶趣的产生。那么如果从今之后不矫正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话，还是仍旧能啊，就是说流转下去。那么如果从现在开始了知的万法的实相，了知一些万法本来就是如是安住的空性，那么就不会对万法产生执着，就可以打破无明，就可以消尽人我之后法我之，证悟啊，就是说殊胜圣者的果位。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这样中观呢，主要是为了打破相续当中种种的啊不如理的这种执着，主要是为了一切有情也能够证悟这样一种中观教义，如是学习的。那么现在讲的是这个中观的分类，中观的分类今天是讲第三个科办，根本中观与随持中观，承许门列万法无生平等的显宗大乘宗派，成为自空中观所依的本源，并没有直接着重抉择秩序派或应承派，称为根本中观。那么什么是根本中观？它的定义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讲承许门列万法无生平等。那么轮回所设的法和涅槃所设的法，在轮回所设的法当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平等的。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你我他的概念，有情界和气世界的概念，还有法和法之间的这样的概念，在轮回法当中啊也是不平等。那么涅槃法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方面的、光明方面的，或者说是一地、二地来自于十地、佛地等等啊，这些涅槃所设的法，那么在涅槃当中似乎也是不平等。然后呢，轮回和涅槃的法本身呢，好像也是一种不平等的。轮回呢是很低劣的法，是属于有漏，是属于不净等等。那么涅槃呢是属于一种寂静的这样一种本体寂静的状态。那实际上呢，这个都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分别念争议出来的一种结果。那么如果没有存在轮回，如果众生没有执着轮回的话，根本就谈不上涅槃。那么诸佛呢也没有必要说你们从轮回解脱之后获得涅槃果位。那么有了轮回才有涅槃，所以说轮回和涅槃的这种概念呢，实际上是相关待而安立的。那么从它的自性来讲的话，完全都是平等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轮回的这种自性本性就是涅槃的。涅槃它在不证悟的时候呢，显现为这个轮回。那么就像我们所学习到的这样一种有法和法性之间的关系，那么有法和法性的之间的关系呢，就可以从这方面的观察。那么当我们不了知万法实相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轮回的状态啊，这个叫没有觉悟。那么一旦我们觉悟了轮回的实相的时候呢，这个叫涅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没有其余的所谓轮回和涅槃的安立方式了。我们要了知能够涅槃的这个自性，才能够去入修行。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轮回的自性没有了知，对于涅槃的自性没有了知，对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没了知的话，那么在最初去路的时候呢，有可能就错位，那么导致在中间修道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真实的安住实相当中啊，就谈不上最后的果位了。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实际情况就是讲轮回和涅槃这一切万法无生平等，从无生的证明来讲完全是平等，轮回的法也是自性空，涅槃的法还是自性空。 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完全是无声平等。那么这种大臣啊，就显宗的大臣宗派呢，是称为宗官，成为自空宗官所依的本源啊，自空宗官所依的本源，就是说我们要抉择的根本宗官呢，它主要是自空宗官所依的本源，并没有直接着重抉择秩序派和应承派成为根本宗官。那么在这个根本宗官当中呢，没有直接的、没有着重的抉择啊，所谓秩序派的相似圣意也好，应承派的真实圣意也好，或者对于单空也好，或者离四边的空性也好，没有着重抉择。那么这样一种宗派，这样一种宗官呢，就称为根本宗官，它成为自空宗官的来源，没有啊，就是说是从这个秩序派和应承派的观点去抉择，所以说呢，安立成根本宗官的定义。如《中观理据论》《四百论》《后八品》《县官专论》《中观理据论》呢，就是讲龙树六论，然后呢，《四百论》《后八品》呢，就是讲《中观四百论》第啊，就是说是八品之后的这个意义。《中观四百论》总共有16品，前八品呢讲到了四书记的修法，后八品呢讲到了这个圣意的修法，所以说呢，《四百论》《后八品》也是根本中观所设。还有呢，弥勒菩萨所造的《县官专论》，《县官专论》当中呢，也是讲到了空性的修法，如何就是说是这个修正空性。在啊，就是说是这个啊，在这个质量道的时候，在加行道的时候，乃至于在见道修道，对于这样的空性如何作意啊，如何积累质量，如何遣除障碍，那么正悟的时候他的状态是什么？这所有的修道的次第，修正空性的次第，是在相关专论当中完全开显的。所以说他们就知道了，《般若经》它分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讲所全空性这一部分的。那么对于所全空性这部分呢，《中观理据论》啊做了最就近圆满的开显。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般若经当中的现证的次第，到底怎么样现证般若，怎么样就是说修正空性，那么它是通过隐含的方式来宣讲的啊，在这个经文当中并不明显，我们直接如果去看般若经的话，看不出这个修正的次第。但是弥勒菩萨通过他补处的智慧，通过实力的智慧，然后呢发现了般若经当中的修正次第，照了《县官专论》来开显般若经当中的修正次第的。所以说真正我们要圆满的通达般若经的体系呢，中观这一部分的空性，县官专论这部分的体系完全了之之后呢，才真正对于整个般若经的两方面完全通达了。承学伦列万法无生本啊、无生平等的显宗大乘宗派，依随相似圣意和真实圣意中的一种而特别着重加以抉择，成为随时中观。那么前面讲了根本中观的法相，那么现在的讲随时中观它的定啊，它的体相，它的定义。首先一个呢，也是承许伦列万法无生平等，那也就是说不管是秩序派也好，还是说在这个抉择这个应承派观点也好，反正呢承许伦列万法无生平等这样一种显宗大乘宗派啊，就是中观的它本体的体相。然后呢，各自的体相呢是依随相似圣意和真实正义当中的一种，那也就是说秩序派呢它着重的是依靠相似正义进行抉择的，那么应承派呢着重是依靠真实正义而进行抉择的。然后所以说呢，就是讲到特别着重加以抉择的称为随持中观。随啊，就是说相似圣意跟随真实圣意当中的一种特别着重加以抉择，这个叫随持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啊，它的定义。一般来讲的话，中观应承派着重抉择的是法界的自相，着重的抉择的是菩萨入根本慧定的境界，所以说它没有什么程序的，它也是真实圣意地。那么秩序派它着重抉择的是菩萨初定位的境界，那么抉择菩萨初定位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一个打破有边的一种单空啊，这样一种相似圣意地。所以说呢，它所着重抉择的呢主要是初定位的这个见解。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修行者来讲啊，菩萨入根本慧定是怎么样状态，菩萨初定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二者之间怎么样去观察，怎么修持。那么对于凡夫人来讲，首先没办法真正的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根本慧定的境界，那么可以跟随秩序派的单空作意，打破实执。那么当这样一种这个单空的这个见解，单空的这个修法在内心当中产生体会的时候呢，以这个作为梯阶啊，才可以进一步的修持啊，就是说真圣一定。那么这个也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分别心实际上是这个逐渐逐渐细微的，在修空性的时候呢，首先通过啊秩序派的观点，通过相似圣意的观点打破相续当中的实执。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打破相续当中的实执，我们处在实执的状态，那是没办法去入离一切细论的空性的。所以首先通过打破实执的方式哦，把我们的心的状态也好，或者把这样一种这个万法显现的这个实执实有的执着打破，这个是一个得到一个空的这个啊，就是说觉受。那么再进一步把这个空的觉受打破之后呢， 啊，就能够去入真实生育地，所以它是个梯阶。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升起秩序派的这样一种这个角色的话，是没办法真正修持大中观的这样一种就一层的观点的，有这样一种关系在里面。如中观二谛论、中论是般若登论、显居论、入中论知识等，这些呢都是这个随时中观的代表作。中观二谛论是智障论师所造啊，智障论师所造的这样一种中观二谛论，它是着重抉择秩序派的这个空性。中论是般若登论呢，这个是轻辩论师的一种代表作。那么轻辩论师呢，他造了这样一种中观的论点呢，对于中观的句子啊，就是对于中观的词句做解释的，就是般若登论。那么对于中观的这样一种意义做解释的，就是掌真论啊，就平时我讲说啊，平时所讲的掌真论。还有呢，对于这个中观的这个修法做精要抉择的是中观精华论啊，主要是讲到怎么样修行啊，中观的这个殊胜意义，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般若登论呢，是轻辩论师的这个代表作，也是秩序派的论点。显居论呢，是属于这个月城论师所造，也应城派的这个代表论点。那么显居论呢，主要是抉择中论的词句啊，从中论的词句方面做抉择的是月城菩萨的显居论。入中论宋词，入中论知识呢，就是属于对于中论的意义做解释的，这方面是这个应城派的观点，应城派的论点。虽然佛护论师曾经就中论的立意创立了应城派而加以解释，但是尚未广泛阐述有关应城合理、秩序不合理的破例。那么一般来讲的话，真正的应城派的出现是从佛护论师造这个中论的注释《佛护论》啊，他的这个论点也叫《佛护论》。那么在造了这个中论注释当中，在解释龙树菩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没有分二谛啊，没有加深意简别，直接呢就是讲到了一切万法二谛当中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这个是应城派的一个特点。虽然在这个里面呢没有着重广大的抉择，但是最初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释龙树菩萨中论的，是以佛护论师起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就中论的利益创立了应城派而加以解释，但是呢在他的佛护论当中呢，并没有广泛的阐述应城派合理，那么秩序派不合理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就是说破掉这样一种秩序的案例，然后呢就是说建立应城派的这样一种合理的解释，在他论点当中没有广说。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佛护论师呢，并没有安立成应城派的开宗祖师，反而是将月城论师安立成开宗祖师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月城论师广泛的建立了这样一种宗旨。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就知道呢，最初以应城的观点的解释的是佛护论师，但是呢他论点当中并没有广大的破例的缘故呢，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对于佛护之中，轻辩论师在其著作《般若登论》等中宣说了许多过失。那么对于佛护论师安立的这样一种应城派，或者就通过应城的道理来解释中论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宗旨呢，轻辩论师在他的著作《般若登论》当中就说宣讲了很多过失。啊，所宣讲的过失呢，就是讲没有办法，如果你不从正面安立空性，没有对于对方的观点通过三项推理的方式来去打破的话，那么就是说自中的修行者呢没办法产生定解。然后对于就是说外道的这个疑惑呢没有从正面打破等等宣讲了这些过失。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并不算是真正的过失，但是呢为了就是说是对于秩序派的弟子为了就是说秩序派的这样的根性能够通达这样一种这个暂时单空的这个缘故呢，所以说也是在显现上面发了可能过失。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论师和论师之间互相发过失，或者说互相做破例呢，这方面是为了阐释佛教的一种这个真实的含义。那么如果没有通过辩论的方式来宣讲，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样疑惑潜伏着，然后这个疑惑被打破的话，怎么样对于自中的观点产生定解啊，这都没办法安立的。所以我们学完自中的安立的空性之后呢，必须要通过辩论。那么所谓的辩论，对方都是对你的观点有疑惑的，或就是说认为你的观点不合理的、不了义的，所以通过这样一种辩论，辩论之后呢，他给我们宣讲过失，我们把这样一种过失回答过去，最后你知道我们的自中很清净，我们的自中呢就是没有过失可言，这方面呢就可以对自中的这个教义呢产生更加这个深深的定解，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呢，大德和大德之间呢，在印度、在藏地、汉地啊等等，都有很多这样互相的辩论。实际上呢，辩论呢只是为了让后学更加清楚的了知佛法的这个义理而已，并不是通过分别心，不是通过烦恼心 啊，就是说我非要压倒你不可，或就是说是我必须要这个建立我的宗派，必须要打倒啊对方的宗派，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写分笔，所以说主要是为了开显教法的利益而进行辩论的。从此之后分为印城派和秩序派两大宗派。那么就是说印城啊，就是说佛护论师解释了这样一种这个中论，然后轻辩论师呢说过失，然后呢月村论师在他的论点当中呢又破了轻辩论师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建立了印城派合理的之中。从这个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中观呢分成了印城派秩序派的两大宗派，这个不是通过烦恼分裂的，这方面就是说跟随相应众生的根基如是的话，就是说分成了两派。如果你是个上根立志呢，你可以直接首先就可以直接去入印城派，直接抉择一切万法，就是说是大空性，从正见方面直接去入。那么如果就是说一种中根或者下根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了知万法的这个无自性，万法离思辨的空性呢，你可以去入秩序派，而通过秩序派的抉择方式来了知一切万法就是说是这个显而无自性，或者就是说如梦如幻的观点，然后呢以这个作为这个基础来进一步的去入无生大空性当中，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分，主要是从根基而分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说，般若经等宣说诸法皆无自性无生灭等，其能无导解释经者绝为龙猛，解彼意趣有何次第。宗喀巴大师在这个广论当中是这样讲，那么般若经等等着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二段法轮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宣讲了诸法皆无自性无生灭，就一切诸法呢就是根本没有自性可言，没有一点点的自性可言，它是显是显现，但是在显现的时候呢，有没有像凡夫分别心所认为的这样一种是实有的恒常的不空的有自信的这样法呢？实际上呢，在经典当中讲一切万法都没有凡夫人所认定的这样一种实有的自信，而且呢生灭呢只是世俗的现象而已但是在世俗现象当中呢，人有生有灭这个七世界有生有灭，瓶子柱子等等有生有灭，但是这样一种生灭只是现象，那么这样生灭的现象来自于因缘，如果它的因缘具备了，生灭的这样一种现象不可避免，因缘如果一旦坏灭的话，那么生灭的这种现象也没办法出现，所以这一切都是因缘而起，因缘而起的缘故呢，一切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那关于这样的问题呢，后面我们在讲能破的时候在讲这样一种中观的五大推理或者说是四大推理的时候呢可以详尽的抉择为什么一切万法无自性，为什么一切万法无生灭的这样一种究竟意趣。二谛是互相之间含容就是根本没有抵触的方式呢，后面还有抉择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万法无自性无生灭的究竟意趣，谁能够解释呢就是龙树菩萨、龙梦菩萨呢，真正能够解释，解彼意趣有何之地。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要真正了他意趣有什么样的次第可以通达的？答佛护轻辩略称净命等大中观师，以圣天为量，等同龙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龙树菩萨造中论之后呢，圣天论师造了这些书生的这个论点、四白论等等呢，就是说是也是在解释这个中论等。所以说呢，后面的佛护论师等等这些大中观师呢，都是以圣天为量，等同龙猛，就是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呢，都作为正量，都是根本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祖师写下了这样一种这个根本中观的论点。所以说后面的这些大中观师都是以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为量的，那么把他们作为正量方面呢，和龙猛菩萨等同，故彼父子是于中观师所依根源，故诸先觉称彼二师名根本中观师，称诸余者名随此中观师。那么对于这样次第呢，对于般若经也好，对于龙树菩萨的次这样一种意趣的次第解释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一概的程序就是说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这属于龙树父子，平时我们讲的就是说龙树父子，故彼父子的意思并不是说血缘上面的这个父子，而就是说他的这个法流，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正法方面的这个父子。那么就故彼父子是于中观师，就前后面所讲到的佛护啊、轻辩等等这些中观师所依的根源，因此说呢这些先觉呢都称龙树圣天是根本中观师，称诸余者名随时中观，那么佛护、轻辩等等呢实际上就叫做随时中观师，这个是引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校正了正成根本中观和这个随时中观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分类。下面是讲第四个科判，金部行中观、瑜伽行中观及世间共成行中观。那么就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个主要是从明念力在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从宣讲的佛陀在宣讲万法的时候呢，是分二地的抉择的。一切万法无自性方面，一切万法实相方面呢，就称之为圣义地。 那么一切万法的显现方面、起作用方面啊，都叫做世俗谛。所以说呢，在这个世俗谛在解释世俗谛的时候呢，怎么样安立这一切的山河大地，怎么样安立业因果的道理呢？在缅谛当中出现了这三类，第一类就是金部行中观，第二类就是瑜伽行为师来解释的，第三类就是世间共生行中观。这三种中观在究竟圣意方面并无差别，仅仅是以安立明烟地而划分的。那么这三种中观呢，是在究竟圣意地，就是要抉择圣意地、抉择实相、抉择空性方面呢，是并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单单是在安立明烟地而划分，那么就因为我现在一切众生，他必定是处在明烟地当中，虽然没有离开圣意地啊，没有离开实相，但是在我们现象当中，必定还是凡夫，必定还有烦恼啊，必定还有业惑。那么在去入修道的时候呢，怎么样善巧的安立业果合理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圣意地当中呢，中观论师当中都说，在圣意地当中，业果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啊，业果这些呢都是不存在，而且方面都是远离去细论的。圣意地当中，如果是一切业果远离去细论，那明烟地当中怎么样合理的安立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这种善去恶去的道理呢，实际上呢，要安立因果合理的观点，全部都是在明烟地当中安立的。所以说呢，金部有他自己的通过安立业果的方式，唯识呢安立唯识啊，安立阿赖耶识的此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月称论时入中论呢，他通过缘起来此种，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这个属一，他就是说一切万法缘起的缘故呢，这个因果不会失坏的，啊，不会失坏。就像就是在无自性当中，因缘具备了，它的业就产生。因缘就是说是会灭，就是说是这个分离的时候呢，它的业呢就是失坏。但是升起的时候不是实有的生，坏灭的时候也不是实有的坏。它既然不是实有的生和实有的灭的缘故呢，只有因缘合合的时候呢，它的业果就出现了。它虽然不安立阿赖耶识，但是也可以安立业果合理。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入中论的这个特色啊，入中的月乘论是安立因果的特色，还有这些这个道位的显现等等，这些都是在缅谛当中安立的。所以说呢，通过要安立这些名言，要安立合理的名言，那么就分了这三种中观，其体性为陈雪伦列诸法无生平等的显宗大乘中观，这个是中观的总定义。然后下面要讲这样一种这个随经不行中观等等啊，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体相，由名言安立的方式不同，分为三种宗派。名言安立随经部的程序，称为经部行中观。那么经部它也有它安立涅槃的方法，安立微尘，安立这样一种有漏无蕴的方法，安立业果不失坏的方法，经部当中有它一套，有部当中有它一套。所以说整个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育当中呢，都有怎么样合理安排这个业果。那么到底哪个业果安立才更合适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跟随不同的根性，只要对这个所学啊，就是说所化的弟子，在他的相续当中能够诚信业果不虚，对他来说呢，就是说业果能够合理安立，不管哪个宗派都可以，反正我们是要在业果不虚的基础上修道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部啊，他有他的安立的方式，金部有他的安立的方式。我们说金部破金部破有部为识破这样一种这个金部等等，他有他的必要。如果按照这个了义观点来讲，你的安立不了义，他可以破止。但是通过他所化的本身的弟子来讲，他在这样一种业果不虚的基础上修道，就能够得阿罗汉果。虽然我们就是说，你唯识中你可以破有部，可以破经部的安立业果不合理，你没有安立阿赖耶识的缘故呢，这些业果的安立都是不合理的。但是即便是他就是说是你，我们认为他不合理，但是有部经部在他自己的体系当中安立了业果合理的这个方式，他通过这样一种正见修持，照样得阿罗汉果，仍然得阿罗汉果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些明烟地安立主要是跟随不同的根性。只要他能够诚信业果不虚就已经足够了。至于就是说是应成派啊，就是说入中论当中所安立的，通过缘起的此种，通过缘起来安立业果不失坏的也可以，只不过这个是一种上根立子的安立方式，一般有实质的众生很难以接受说因为缘起的缘故业果不失坏，很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中观，对于应成派的这个入中论所化的这个根性来讲，完全可以合理安立啊。明在学入中论的时候呢可以提到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明言安立随经部程序的称为随经部经部行中观，明言安立随唯识程序称为瑜伽行中观。那么瑜伽行中观就是说明言地当中呢，都是通过唯识一切万法呢是唯心所现，或者就是说一切万法就是心的本体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程序唯识，此种的方式呢也是阿赖耶识的此种。明言安立随眼识等前的显现那样暂时程序，称为世间共成行共称行中观。 那么就是说明炎帝的所有案例呢都是眼识前怎么样显现就这样程序，耳识前怎么样显现就怎么程序，菩萨在初定的时候呢他面前怎么样显现就这样程序啊，就这样程序，所以说是叫做世间工程性中观。反正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间呢，我们在学智慧品啊，在学这个入行的智慧品的时候呢，这个世间是广义的世间，一方面就是说没入道的世间，已经入道的世间，乃至于一地到十地的菩萨，你出定位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安立明地，这都叫世间。所以说入住论当中呢，他在安立世俗地的时候呢，没有单单说啊，只是没有入宗派的这个人眼识面前怎么显现，乃至于就是说一地菩萨出定位布施度增胜也好，或就是说二地菩萨持戒度增胜也好，这些都叫做世间，这些都叫做种世间，这些都是随缘起而安立的。你有这样一种因缘，就会显现这样一种果。那反正呢，就是随因缘而显现，我们就这样安立世间名言，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下面是第五个科班，持续派中观与应承派中观。明马派之中认为，中观秩序派和应承派在程序圣意中万法为远离细论大平等性，即名言中为如梦如幻的方面并没有差别。那么这个是从究竟的层面讲。那么如果从究竟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中观秩序派和中观应承派，那么如果在程序究竟圣意地，那么在圣意当中一切万法是离远离一切细论的大平等性，就是说有无是非，所有的这样一种细论都通通不存在，通通远离了这个大平等性。那么在程序究竟圣意地的时候呢完全相同。我们在学习中观庄论的时候呢啊，也是学习过经面论，是在后面就略说的方式讲到了，实际上秩序派究竟还是程序远离一切细论的大空性的，而应承派呢也程序这个，所以从究竟的意趣来讲二派根本没有差别。还有呢，在圣意当中呢我们就知道是远离性的大平等性，那么在明言的当中呢应承派也程序如梦如幻，这一切的显现都是如梦如幻的，智学派的也程序一切的显现无自性都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呢都程序一切的显现都是梦幻一般的法，显而无自性方面呢并没有任何差别的。换句话说，智学派虽然暂时啊暂时着重抉择相似圣意，但究竟而言唯一真实圣意是真实性，因为分别次然论、中观二谛论、中观庄严论等中宣说的缘故。那么换句话讲呢，秩序派呢在暂时的时候呢是着重抉择相似圣意，着重抉择相似圣意不等于他不承认究竟圣意地，不等于他不抉择究竟圣意地，他只不过是着重抉择相似圣意而已。就是因为呢我们在了知的相似圣意之后才能够真正对于真实圣意产生定解的缘故，所以说呢着重首先抉择是相似圣意。但是在究竟而言呢，唯一真实意啊，唯一真实圣意就是真实性，那么程序唯一的真实性就是你远离一切细论，连这个空执也要打破的，连无生无住无灭的这样一种单空也要远离的这样一种真实性啊，就和应承派所抉择的离开一切细论的空性完全相同。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观点。那么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分别次然论。分别次然论呢实际上另外一种翻译方式，那么如果在唐译当中呢就是翻译成长证论啊，大乘长证论。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对于中论的意思。那么有些地方翻译成分别次然论啊，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论点。那么在这个分别次然论当中呢，前面论是也是提到过的，这样究竟圣意地唯一是一切细论的空性。中观二谛论当中也是简略的提到了究竟的这样一种空性呢，应该是离开一切细论的。中观庄论呢在后面也是简略的提到过，所以在这里面呢，在这个中观就是说是秩序派三大论式的这个他们的论点当中都提到过了，究竟而言唯一真实圣意是真实性的这样观点。而且程序世俗犹如幻化，如果以圣意理论观察名言则不可得，这也是波尔登论、二谛论的宋词及智释等中宣说的缘故。那么在真实圣意当中呢，一切万法远离一切细论，那么如果说是世俗呢，就程序一切世俗万法显而无自性，犹如幻化一样，幻化的相马是显而无自性的，虽然显现但是根本没有自性。那么就是梦境也是显而无自性，我们说在做梦的时候虽然显现但是根本没有自性可言，彩虹显而无自性，水月显而无自性，还有这样一种一切的鼓响显而无自性，这些方面都是波罗经还有这些论点当中经常使用的这些八大幻化的比喻。那么使用八大幻化的比喻，就是说明现在我们见闻意触，现在我们能够实实在在触摸到的，能够亲眼见到的，能够亲耳听到的所有的法显示显现，但是它根本没有自性可言。 显示显现没有实有可言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世俗当中有如幻化一样的法，如果通过生理理论的观察迷言地的话，就毫不可得啊，没有办法得到它的字体。这个也是在这些波罗登论啊、二谛论等等颂词和字词当中宣讲的缘故。所以说并不是我们说临摹派的自中说就是说是这个自学派究竟来讲和运程派一样迷言当中幻化的啊，不是我们讲的。实际上此处呢就是引用了自学派的论点来证成生理地和迷言地从某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是同等的。那么就是某些方面同等不等于其所有方面同等，所以说从侧面的方面呢还是有差别。所以说第二段呢就开始讲这个差别。但是在是否最初即着重抉择真实生意这一点上，二派存在差别。那么就是说最初是否着重抉择真实生意地，那么就是说中观秩序派虽然就近来讲他抉择到了真实生意地，但是在最初的时候是不是在最初的时候就抉择真实，或者是不是着重抉择真实生意地的，并没有这个特点。他最初着重抉择的是相似生意。那么中观应成派在最初着重抉择的就是真实生意地，就是说一开始讲生意地的时候根本就没分二地，一抉择一开始抉择空性的时候，这直接给我们讲一切万法的自性就是远离一切西本的大空性。他没有在最初的时候给你分一个什么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暂时的修法，他直接对上根立智呢抉择万法的体相，究竟的体相啊，就是离开一切西轮的。所以说呢，中观应成派最初就着重抉择真实生意，自学派最初没有着重抉择真实生意，在这一点上二派存在差别。也就是说，为什么应成派他要比自学派的这个观点要高的原因，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分析的。从究竟来讲没办法分，但是呢，在最初的时候你是否最啊，就是说着重抉择肯定是有差别的。而且对于世俗犹如幻化，一者只在他方前承认，另一者不仅在他方前承认，自方也承认，这也是有差别的。那么就是从这个最初是不是抉择真实生意方面有差别，还有呢就对于世俗犹如幻化这个观点当中呢也有差别。那么差别在哪个地方呢？一者只在他方前承认，这个就是讲应成派。应成派所抉择的幻化呢是他方承许啊，是在他方面前承认的。那么为什么他是他方面前承认的呢？因为应成派他所着重抉择的是中观，就是说认识了他安立的入根本慧定境界，着重安立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远离一切西论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界自性。所以说他自己如果处在这样一种究竟的自中面前的时候呢，所谓的幻化不幻化他都不承认，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幻化的这个程序。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在他方面前，比如说有分别心面前啊，就比如说对我们来讲，要对我们宣讲一些万法的在世俗地当中哦显而无自性的时候呢，他就使用幻化，他自己本身是安住在离开一些细论的这个根本慧定当中，或者他自己着重抉择的是法界的实相，不承认一切法的这个实相，所以说他也不会承认一切万法如梦如幻，就他自己来讲是不需要程序的啊。比如说从初地菩萨他根本慧定面前不需要程序，或就是说在佛他自己已经证悟万法无自性的时候，已经彻底现前法性的时候，对他来讲不需要承认一些万法如梦如幻啊，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幻化不幻化的这样差别，已经完全的达到了一切万法的实相的境界了。但是如果他要度化众生呢，他如果要对弟子宣讲呢啊，他就说你们面前这些法虽然显示显现，但是都是幻化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不清净的众生分别心面前必定存在这个显现。我们再说究竟生意地当中没有这样一种显现法，但是呢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乃至我们的分别心还没有寂灭的时候，这个因缘就具备了。那如果因缘具备之后呢，这所有的果法是根本没办法遮止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做一切万法因缘而起，乃至于我们没有证悟，没有把内心当中的这样因缘彻底泯灭的时候，一切万法的显现根本遮止不了。那么如果我们在世间当中呢，我们就说哦，一切万法如果有因缘，因缘圆满了它就会显现，比如说桌子啊、金堂啊、人啊等等。那么如果从究竟的因缘来讲，我们说这个究竟的因缘到底在哪里，这个究竟的因缘就是在众生的相续当中，这个叫做业啊，这个叫做分别。所以说最究竟的这样因缘就是像众生相续当中的分别念无明，或者乃至于就是说显现万法的这个业。那么我们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所以说我什么都不执着，这个是不行的。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只是道理上我们知道了，但是乃至于我们内心当中还有显现瓶子柱子，还有显现三恶趣三善趣的这个业存在，这个因缘如果还有，那么肯定就会有它的显现。所以说我们说你再觉得万法无自性，但是如果内心当中的业没有打破呢，你还要跟随 叶英国去抉择，还要跟随叶英国去取舍的原因，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还有这个显现善恶，还有显现啊这个轮回的这个因缘的缘故，他不打破的话，我们永远要跟随他而去，啊，永远跟随他。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应该随顺因果。啊，前面讲过，禅宗大德他就说不昧因果，不昧因果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你的因存在，所以说你不能说啊一切万法生意当中不存在，所以说迷烟当中也不存在，迷烟当你再说它不存在，反正这样一种这个业因缘在友情的相续当中绝对是存在的，只要它存在就会显现不清净的法，就会显现这样一种安乐的法，那么你如果不随顺它，你就会受痛苦，如果随顺它就会获得解脱，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因尘派，它为什么他只是在他方程序的缘故呢，他究竟的至终他是没有任何承认的，所以说呢他主要安略是他方程序的这个幻化。那么另一者他主要是初定位啊，初定位觉得他自己本身就有显现，比如说初地菩萨初定位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这初地菩萨初定位是他方程序的啊，对别人说其实是幻化的，他在初定的时候呢，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这样一种分别念也好，或者就是说习气业也好，他还会显现这样一种这个住止平止不清净的这个显现，乃至于在八地之前，在菩萨初定位的时候都有，只不过呢不像凡夫的人这么大的执着，这么大的分别，但是呢就显现法它肯定有的。那么在显现法有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哦，这个法虽然显现但是是幻化的，这个就不是他方程序了，这个自方也承认啊，这个也字呢就是讲得很清楚。所以不单单说给别人说一切都是幻化的，他自己面前也有显现，他对自己面前的显现抉择的时候呢，哦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这个也是有差别的。因尘派着重抉择的根本慧定啊，主要安住根本慧定呢就是说是这个安立，或就是说实相的安立，所以说呢就是幻化这个法呢是他方程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智慧派他主要着重抉择是初定位，初定位菩萨本身就有如梦如幻的显现，就对他来讲呢这种幻化的显现自方也程序的，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差别。二种中观的体相为程序能列诸法无生平等的显宗大乘宗派，着重抉择相似圣意是秩序派。那么就是他们二者的体相呢，程许能列诸法无生平等显宗大乘宗派，这个是中观的总体相。然后就是说是秩序派他自己的特点，他秩序派他自己的特点呢，就是讲着重抉择相似圣意。着重抉择相似圣意这句话一下子或者就直接就点出了秩序派他所拥有的不共特色啊，不共特色就唯一他才具备什么呢，就是着重抉择相似圣意地，只有他具备的，其他不具备的，所以他是他的这个法相，是他的这个他自己的本体。然后呢程许能列诸法无生平等的显宗大乘宗派，这个也是这个中观的总体相。然后呢因尘派不共的特点呢是着重抉择真实圣意，只有他具备其他不具备的，所以说这个法相安立不了，这个在这个法相安立不了秩序派上面，没办法把这个法相放在秩序派上面安立的，只能在因尘派的他的本体上面才能够安立所谓的着重抉择真实圣意这一点。所以说具备了这两个本体，就是说第一个它是程许能列诸法无生平等的大乘宗派，第二个呢是着重抉择真实圣意地，如果这两个体相具备了，这个就叫因尘派啊，这个就是讲对因尘派它的一个定义了。那么以上呢讲完了这个中观的分类，那么下面讲中观的四词。中观的四词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叫中观，叫中观的原因，这中观这个两个字应该怎么样理解啊，就中观的四词对于中观两个字呢做解释，不做任何细论边故称为中观。那么就所谓的中观呢，就是不住任何细论之边，不管就是说有边也好还是无边也好，要显现边也好空边也好轮边轮回边也好涅槃边也好，反正什么边都不住，只要我们分别性能够圆的，这个都叫细论。真正的中观呢是不住任何细论边，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真正修中观，我们要觉得中观，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达到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求呢，就看这个体相啊，就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在事实当中不是体相，就是事实当中在抉择的时候呢，只要我们在抉择见解的时候啊，必须要不住任何边，觉得见的时候呢，对于一切我们执着的法统统打破。在修的时候，尤其在修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是通过分别心去修，通过分别心去圆，根本不是中观修法，乃至于中观通过分别心去修的时候根本不中观。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中观它不住任何细论边，而我们的这样通过分别心，分别心肯定要住一个边，要么就有边，要么就无边，要么就四边，要么就非边。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真正的中观呢，不住任何细论之边，啊，都会叫做中。那么虽然观呢，有的时候这个解释观的时候，它是一种圣观的意思，啊，它是一种圣观。所以就是说是中道的圣观也好，或者说不住任何细论边啊，这样的缘故也好，就成为这个中观。 下面引经正成，三摩地王经云，未有或无即二边，尽与不尽亦为边，是故善灭诸二边，智者也不住中间。那么三摩地当经啊、三摩地文经当中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中观对这个空性呢啊，就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所认为的有，这是一边；无呢，这也是一边，所以合起来呢，有或无就是二边。然后呢，我们认为的清净的法是一边，不清净的法也是一边。那么什么是清净的法，不清净的法呢？就观待不清净法而安立的清净。比如说呢，观待轮回，我们说轮回的法是有漏的，是不清净的；然后涅槃的法是清净的。那么如果我们是观待不清净而安立的净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观待安立的缘故呢。我们执着不净啊，当然是一种执着，但是我们执着清净呢，还是另外一种执着。所以说在有些了义的修法当中讲呢，乃至于清净不清净都要远离啊，都要远离的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在学习这个四熟地的时候呢啊，说圣义地清净，涅槃是清净的自性，但是呢我们在分别性语言的时候呢，它还是观待不净的一种清净，所以说还不是它的自相。真正我们要达到这样一种彻底的清净，或者说佛那种清净，菩萨那种清净呢，你必须要泯灭对立的净和不净的这个概念，这个二元的执着也好，或者说它对立的概念也好，必须要从我们分别心当中远离。分离掉之后呢，哦，它真正的这样的自性才会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显现完之后呢，怎么样取名字都可以，那你可以把它取为清净的名字，对你来讲不成障碍了。然后就是说，因为你没有概念设施的这样一种清净不清净的对立，就是怎么样去安立我说佛清净或怎么怎么样，都是完全没有过失的。是故三灭诸二边，智者亦不住中间。那么对于有无这二边，对于清净不清这一边，善巧的熄灭之后啊，是故三灭诸二边，就对于前面两边善巧的熄灭之后呢，智者亦不住中间。那么所谓的中间也是观待二边而安立的。那么如果有一个左有一个右啊，就有个中间。那么如果没有左没有右，你的中间是谁的中间呢？啊，你的中间也没有。所以所谓的中道本身啊，所谓的中观本身，我如果我们啊，我们就认为打破了有无之后，打破了净不净之后，哎，我注意中道。如果你对这个中道有执着，仍然要打破。所以说智者又不住中间的原因，或者为什么不能住中间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它也是观待二边而安立的中间。如果有二边就有中间，如果没有二边就没有中间。所以说乃至于对于这个中道本身，对于中间本身呢，也应该知道是空性的。或者就是说我们在学这空性的时候呢，乃至于这个空性也是空性的，那圣义地本身也是空性的，无可得啊、无可执着。这方面呢，主要是讲究竟的细论远离其细论，究竟的法界的远离其细论。我们的分别性能圆的都不是法性，主要它就是在这个波罗体系当中，在中观体系当中，它要使用一切的方法打破我们能够啊想到的能够升起的分别念，把所有的分别念泯灭了、啊、这个时候才是符合于真实的法性，真实的这个真正的实相。所以说在很多经典当中讲呢，不是善也不是恶，或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不存在，或就什么都不足啊、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不作意。那么在这样我们在学这样一种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一切不执着，为什么不是善不是恶。那么如果我们对于经典当中的这样一种所权益没有通达，只是一味的不执着，只是一味的不想，这个不是真正的修法。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够去这个执着他，因为本来无可执着。那么为什么无可执着呢？如果你是个立根性，在上次给你直指心性的时候，你可以一下子啊，不需要这个借助这些语言啊等等，就马上能够知道正悟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如果不是一个立根，我们叫问为什么一切不可执着。那我们真正要通达或者产生一个定解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中观的正理的观察，对一切万法做观察的时候，或者说一切万法缘起的缘故啊，没有可以说是自性存在。那么如果有自性存在的法，必定是有和无的，或者必定是一和一的，因为它自性存在的缘故。那么如果它没有自性呢，啊，就没有义可得，没有有无可得，没有诸边可得。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知道了，哦，为什么说不可执着？因为它本来没有什么可执着的。所执着的法也好，能执着分别心也好，乃至于我们现在正在执着的这个分别心，正在执着的当下，它的体性也是不执着的，它也是没有什么自性可得的。你知不知道这个定解？我们在修的时候，你能有没有这样一种正见？如果有这个正见了，你就安住它，这个叫修。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正见，你虽然在这儿坐着，不叫修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一种修行啊。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最初通过这样一种文思的方法来了知万法的实相，产生清净的境界，那么对我们后一步修行来讲，确确实我们知道何等重要，太重要了。否则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修什么。佛经当中讲是讲一些不执着， 对应上也是讲不执着。那么到底什么是不执着呢？不执着当中有分两类，善的不执着和恶的不执着。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法性是善不执着的话，我们很容易或者说肯定会落到恶不执当中。这方面就是讲没办法和法界相应的。大宝积经云，所谓常为一边，无常为一边，二边之中观乃无所观，无所依，无所现，无所了，无一处，加舍四明中道诸法实观。那么在大宝积经当中呢，所谓的安立一万法恒常啊，这个是我们分别性安立的恒常啊，这个是一边，或就是说我们打破恒常，这个不是恒常的，这个是无常的，哎，我们认为诸法是无常的，这个也是一边。那么就我们认为诸法恒常啊，这个方面就认为它有自信的缘故，它是恒常的自信。我们打破恒常之后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它不是恒常的，但是它是无常的自信，它仍然对于这个法有一种无常的执着，没有了结，没有了知，它这个就法实际上是常和无常都远离的。所谓的无常是打破常之后而安立的，实际上他自己的自信来讲呢，他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他就是这样安住而已，他就是离开一些细论的本体而已。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是恒常的，这个是一边，我们说这个是无常的也是一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一万法的自信它并不是真正能够通过无常来安立的，我们也不能够通过分别性来确定说这个一法诸法的自信就是无常。如果通过分别性去确定它是无常的啊，还没有了知真实意，没了知实相，那么真正的远离了常无常的这个对立，把这个常无常的概念全部就是说是这个泯灭之后呢，它的这个本体才能显现出来。所以二边之中观乃无所无所观，那么就离开二边之后的中道观呢，就是讲无所观等啊，这个叫做中道诸法实观。那么至于这个无所观无所依呢，后面这个论点当中要解释啊，下面就是引这个中观光明论。对于前面的所谓的无所观等的意义呢，进一步做解释的。中观光明论对此解释到，法界是此是彼，无法观察，是无所观。那么到底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中道观是无所观呢？因为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中道，真正的实相呢，它是讲法界。那么真实的法界呢，我们认为是此是彼，或者我们认为这个法界是恒常的或者我们认为法界是无常的，我们认为法界是有的，我们认为法界是无的，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此是彼，这所有通过是此是彼的概念都统统无法观察法界，都没办法真实认识法界。所以说我们这个概念，我们认为法界是这个，法界是那个，这个方面根本不是法界的。所以说真正的法界不是我们的分别性能够观察的，所以叫无所观。那么恰恰前面的是此是彼呢，这个就是我们分别性认定的分别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回到一个总的原则，只要我们通过分别性在观察法界，所观察的法界所观察的对象对性呢，绝对不是法界。所以此处讲得很清楚，我们认为法界是此是彼，或者我们修的时候呢，我在修法界，现在我在修空性，如果有这个观点，肯定不是修法界，肯定不是修空性。因为真正的法界它是无法观察的，它是无所观的。当然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呢，在最初修行的时候呢，这个正见呢它是一种执着，但是这种正见的执着能够引导我们去向于更微细的法界，最初需要。但是如果要在修行最究竟的这个法界的时候呢，在修正行的时候呢，根本就是说不能够产生是此是彼的这种概念。是此是彼的概念就是一种分别，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彻底的把这样一种分别心寂灭的时候，这个法界才能现前。乃至于我们要通过分别心去圆一个，却要找一个法界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分别心和法界完全不相应。只有把分别心熄灭的时候，法界才能现前分别心熄灭才能现前。所以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通过一个分别心去找一个什么东西通过分别心去修一个什么东西，通过分别心去安住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有这个想法了，就完全错了。我们只有在修行的时候呢，把这种分别心寂灭寂灭再寂灭，最后就是说真正的一切分别心都熄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法性自然现前的。所以说法性的本体是无所观的，无法为人表示，故无表。那么为人表示，通过语言的表示，乃至于佛陀都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来把这个法界说清楚。佛陀只是说不可思议，远离一些细论，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样的法界是没办法为人表示的，实际上他法界的自信是无所表的，没办法通过语言来说。不住内界及深处的自信，故无所依。那么这个法界如果是一个有本体的法如果是像设法一样的，或他有自己的自信呢，他必定有所依靠有所依靠。但是呢，法界本身它并不是这些所设的，它本身来讲的话不是一个有自信的法，它所以叫不住内界 啊，比如说内戒的话，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啊，眼耳鼻舌身意等等这个六戒，还有这些牲畜啊等等这方面都是不安住的，不安住六戒，不安住牲畜，有的时候戒和畜呢啊只是开合不同，以十八戒也好，或者十二牲畜也好，这方面就是讲这个不同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呢，它都是这个名词不一样，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意义方面是相通的。说了没有一个内界和牲畜可依靠，那么是不是住用我们的眼根上面，是不是住在我们的意根上面，是不是住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耳根上面。那如果这个法性它有一个物质，有一个自性呢，它肯定有一个依靠处啊，肯定有个依靠处，但是它没有一个这样一种法的本体存在，所以说叫无所依，它没有一个所依靠的，它也不会住在桌子上面啊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因为它本身离开一切细论，它并不是一个存在的法啊，我们的分别心认为的存在的法，它必定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心中只是一种表示而已啊。在经论当中说啊，法性住于我们的心中，这是一种表示而已，那就是说明呢，这样一种法性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性而存在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它真的一个东西啊依附在我们的心脏上面，或者我们把心脏打开的时候肯定能看到一个法性，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它是一种远离心性的缘故呢，根本无所依，不会如外界与深处那般显现，故无所现。那么外界呢啊，就是外六界也好，或者是外牲畜也好，那么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显现的，但是呢法性呢不会像外界和牲畜那样显现，所以它是无所限的，也就是说根本不是我们眼识能够见到的毕竟超越眼识界等的自性，故了别。那么就是说是眼识界等它的自性呢是了别，眼识是了别的自性，耳识是了别的自性，乃至意识它是用了别的自性，所以说无了别呢就是讲它超越了眼识等。那么如果我们安住在眼识呢，至于安住的阿赖意识当中，根本都没有了知法性，那么因为它是一种无明的缘故，那么这个眼识乃至于阿赖意识它是无明所识的缘故，它不是真正的法性，所以说必须要超越它。在变法法性当中讲，从眼识乃至于阿赖意识全部要转移，转移之后呢才能够现前啊，就是现前最清净的清净的法界，所以说它是不了别的，不是分别心一样一种可以了别，我们的眼识可以了别啊，我们的意识可以了别，但是呢，这样一种法性根本不是可以了别的，它超离了这种了别的自性，这个叫无分别智。所以为什么叫无分别智啊？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在里面，并非贪等一切烦恼的依处，故无依处。那么它并不是贪嗔痴等等烦恼的依靠处，所以说呢，不是这些烦恼的依靠处的缘故呢，它不是啊，它没有依处的。那为什么不是烦恼等的依靠处呢？它无自性的缘故，或者它本来又是最微细的缘故。它是有法性的缘故，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作为任何一个法的依靠处，它既不是啊、就是说是这个能依也不是所依。那么前面有一个不住内界及牲畜的自性，故无所依呢啊、前面那句话是指它不是能依的自性，后面这个句呢并非贪等一些烦恼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性不是所依的自性。那么如果要有安立能依所依，必定是存在一种自性法才能可以作为能依所依，两个法才能作为能依所依，但是他自己超离的这样一种自性的缘故呢，根本没有能依所依的缘啊，没有这样一种能依所依的这样本体。如是班智达说，所谓中观者，即遮破外道，长断二边及有无的一切增益损减边，并且能显示能业无二之法及无助业盘妙道的诸大乘意，故称中观。那么如是班智达呢，他讲所谓中观是什么呢？就遮破外道，长断二边，有无的一切增益损减边，就此处呢把内道外道所能够升起的所有执着彻底予以遮破。首先遮破的是外道的长断，外道的长断是最粗大的最粗猛的这样长断，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要遮止这个外道的长断。最粗大的这个长边呢代表了就像数论外道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有生论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最粗大的这个断界呢，就是指一些就是说是这个顺势外道等等这样的无神论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一个是程序有解脱道，一个程序无解脱道，反正他们所安立的观点落入最粗大的长边和断边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超离这个根本没办法相合实相的，所以说最初呢要超离这个外道的长断二边，还有有无的一切增益损减边。这个就不一定是外道所示，外道也有，但是一般的世俗人或者乃至于现在我们修道，作为修道者来讲，一天当中有无的概念，所有的增益和损减之边都必须要遮破。什么叫增益？什么叫损减？本来没有的法认为它有，这个叫增益。什么叫损减呢？本来有的法认为它不存在，这个叫损减。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比如说呢，就是说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认为是有自性，这个就把没有的东西认为是有，这个叫增益。在勉励当中 在绵连当中这个业果是存在的，如果说绵当中业果也不存在，就是把有的东西认为没有，这叫损减。那总的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分开讲的增益损减，但真正来讲我们的这个长段和有无全叫增益，全叫增益。为什么？因为在法性当中，哪里什么时候给你安立一个长和段，哪里有机会给你安立有和无，所以说乃至于你说无这个方面也是根本不合于法性的，在法性当中不存在这个无的概念，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无的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还是一种增益，不符合于法界的自性。所以说就近来讲，广义的增益啊，它是包括所有的有无，所有的长段在内。那么狭义的增益呢，就前面所讲到的，把没有的东西认为是有啊，这二者之间有个广义和狭义的差别。并且能显示能业二无二之法啊，能够就说这个中观呢，第一个呢能够遮破一样一种这个边执啊，能够遮破边执，而且能够显示能业无二，然后呢能够显示无住涅槃妙道的大乘意，所以说叫做中观。那么这个以上呢解释了中观的释义啊，中观它这个词的这个解释。那么下面就讲一个大的科判呢，中观所破啊，中观所破。那么就是中观所破呢，我们就说是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安住在这个现象当中，我们有很多烦恼。那么就在经典当中讲，你只有远离了烦恼之后，你才能够现前实相。所以说在中观的这个教育当中，它就出现了啊，又为了帮助有情或者解脱，就出现了所破和能破，乃至于怎么样通过能破去破所破的这一系列的方便啊，都是一系列方便。那么这一系列方便呢，我们首先如果不认清楚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所破，那么就像这个射箭一样找不到靶子，乱射一堆乱箭。那么这个方面是对于真正的这个打破实执啊，或者说破所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首先认定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通过空性的修法所要遮止的对境。一般来说，对于抉择远离一切系列的实相意，显中和密中具有众多的方便。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抉择远离一切系列的实相意义呢，显中有他自己的方便，密中有他的方便。譬如密中有深远次第，修止气脉明点的方便，有灌顶修习上师瑜伽的方便，有托嘎四种做事的方便等等啊，有些地方讲三种做事。那么就在密宗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通过观本尊相应之后呢啊，可以了知空性啊，可以安住在实相当中，或就是说通过圆满次第的方式啊，通过修持气脉明点的方便啊，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缘起，通过这样气脉明点的这个修行，就可以现证空性，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安住在远离一切系列的实相意当中。要通过灌顶的方式让你就说了知实相的，因为灌顶呢，它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直指，在灌顶的时候呢，直指你内心的法性啊，通过灌顶的方式让你认知啊，你内心当中本来安住这样一种远离一切系列的实相。通过这种特殊的方便呢啊，直指之后可以开悟，很多就是说修行者在观顶的时候开悟了，非常非常多。还有呢，通过修习上师瑜伽的方便，通过最清净的信心，最猛烈的信心，对自己的根本上师做啊，就是说就近的祈祷，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清净的信心和道相应之后呢，安住在这个离一切系列的实相当中。那为什么有这样呢啊？因为有些地方在解释信心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清净心，你的心越清净，和清净的法界就越清净。就是说，上师的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所以说，你的心如果污浊、有怀疑，啊，来自于就是说有不虔诚的这个心呢，这是一种不清净的状态。不清净的心是和清净上师的本体是相应不了的。所以，当我们的心彻底清净的时候呢，哦，就是说我们在心越清净的时候祈祷，实际上这种清净的心本身就和我们本来的法性就相应的，和上师的本性也是相应的。所以说，你的心越清净啊，越虔诚。这个时候呢，就越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的原因，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平时尽量的减少怀疑，啊，尽量的就是说是这个减少这样一种疑惑啊等等。但是我们就说，单单说我们要减少怀疑、减少疑惑，这个是完全不够的。这只是一种粗的大的方便而已。啊，通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方式来减少怀疑，比如说学经论。那么就是说，学了经论之后呢，你对法界的实相意义、对一切万法的这个智慧，有啊，就是说更深、更广的了知。那么见上师的时候呢，才能够产生一个更清净的定解，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怀疑，它不可能无因无缘的遣除的。我们的怀疑，要不然就通过这样一种正见来遣除。那么这个正见的得到升起啊，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闻思经论，对于就是说是佛菩萨所开示的究竟的法界、上师的自信，那么你为什么能够得到加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解释的清清楚楚之后，你的智慧很清净，那么你对上师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行为，才能够一一接受。 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接受不了上司的行为。有的时候呢，上司如果显现一个很贤善很圆满啊，就是说是这个很了不起的大能力者呢，相对来讲我们还容易产生信心一点。那么如果像显现成啊，就是印度的八十四大成就者那样的样子，显现成马尔巴尊者的样子，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升起一种信心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和你能不能够产生心境信心无关，就是外表什么样显现呢，关键要看你怎么样去应对，那怎么样去观想注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基础呢，即便是遇到佛陀都会像善心比丘等一样呢，对佛陀都开始观察过失的啊，主要是这个方面。所以说要依靠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说是这个以止清净的道友，或者长期的观察上师的功德，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经论来增强加深自己的智慧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一种产生清净信心的方便。我们的心清净的去祈祷之后马上相应，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带着怀疑祈祷，那是很难相应的，因为他的无着的心和清净的法界难以相应的缘故，就是这样的。你下面再打比喻，就像这个水和这个水月的关系一样。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水池当中的水如果非常的浑浊的话，那么在这个浑浊的这个状态当中，那是根本没有办法显现清净的月影的。天月就在上面啊，就是说是月亮就在天空当中，但是这个天月的影像能不能够显现在水池当中，要看你的水。比如果你的水在翻滚，或者你的水很浑浊，那没办法显现清净的月影。那么如果你的心很啊，你的水很清净很平静，那么这个月影自然就显现了。同样的道理呢，我们的心如果非常的浑浊的话，那么是没办法显现上师加持的月影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很清净，自然就能够和法界相应啊，自然就能够升起各种各样的正悟啊，升起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功德。所以说呢，通过上师瑜伽修行的方便呢啊，也是通过这样的方便可以证悟实相义的。还有通过多嘎的这种做事呢，自然显现实相义。但是这个方面呢，或者是上根立志，或就是说已经通达了这样一种这个教理之后，你修持的话容易相应。如果就是说最初的时候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相应，非常困难。我自己有体会，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个91年的时候，佛学院是修这个扎龙啊，当时我们就听到就上次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是证悟空性有很多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讲了通过教理抉择之后，然后呢就是证悟空性的啊。我当时学教理非常痛苦，就是啊讲的时候呢，要学这样一种入中论呢，要学当时上次来讲中华八大师的三田秘书，根本不知讲什么，基本上是天书一样在听。所以那个时候突然听到说，哎，可以通过扎龙的方式来证悟空性，那就信心十足啊。当时就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吧，1949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啊，把这个衣服脱掉了，穿一个小裙子在那儿去大经堂的院子里修。那么一修的就知道没这么简单，所有的观想全部用来抵挡严寒，把气憋住啊，就是怎么样不冷一点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产生任何的觉受。所以说最后我们修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啊，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气脉明点的修持证悟空性，它是有基础的，后面才知道有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哦，你的福报要很深厚啊，你的罪障也需要非常的轻薄，或者说你的这个证件很圆满，或者你的所有的这样一种条件的圆满之后呢，啊，通过这样一种气脉明来修持，很容易相应的。一点基础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啊，只知道骨骼气像皮球一样坐在那儿，那不是证悟空性的方便啊，根本不是证悟空性的方便。通过这样修持下去，没有办法抉择远离一些系统的实相意。所以这个方面它有它的根性啊，前面我讲，或者你就是一个密宗根性啊，你不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你的这个根性很利啊，也可以不用学习不用抉择啊，要不然就是福报很深厚啊，基本上要达到的一个基本上你的这个三根圆满的，否则的话还是要通过教理学习很长时间之后，福德质量智慧质量逐渐圆满之后呢啊，再通过这个密宗的方式修持就比较容易相应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道理是后来才想通的，刚开始是根本没有想通，为什么啊？就我修了之后啊，没有产生任何的这个效果。不要说证悟空性，连身上一点都没发热啊，就是这样的。这方面我并不是怀疑这个修法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后面我观察的是这个根性没跟上的缘故。所以说呢，一个很低劣的根性要一个修一个很高的法，那是很难以相应的。有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关系在里面的。显宗中的中观宗啊，到底何者为方便呢？中观宗依据了义的校正。尤其依靠真实的圣意理论确入诸法实相。那么就是中观宗在抉择的时候，显宗到底什么样的方便来抉择一些离弃系论的实相义。实际上中观宗呢依据了义的校正比如般若经、三宝地王经、大宝积经等等这系列的校正来安立其万法无自性，尤其要依靠真实的圣意理论确入诸法实相。那么什么叫真实的圣意理论？就是抉择 圣义地的这个道理，觉得圣义万法无生的这样一种理论就叫做圣义理论。他所得到的主要是一些万法的自性，一些万法的本体，觉得的是一些万法的实相，所以这个叫做圣义理论。通过这样的理论觉得完之后，就能够屈入诸法的实相，了达一些万法无生无灭无住的这样一种状态，比如说中论。那么中论它就是圣义理论，它通过就是说观察一些万法无生的这个道理，最后让我们的心中产生一个哦，万法确实是空性的定解，这个定解也叫正见啊，叫正见。那么如果有这个正见，有这个定解，在修行下去的时候就容易去入法性。如果没有这个定解，没有这正见，很难于去入诸法实相，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实相，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去接近它。实际上呢，就是说是真正要啊，就是说证悟实相，首先我们要知道实相到底是什么，实相在哪里啊。实相并不是在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我们跑过去抓到了找到了啊，就是我们找到实相，实相就在我们的这个所能够见闻意处的这样一个现象当中，就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就是实相，它无生无灭。那么就是我们要知道哦，这个就是实相。那么怎么样去入它呢？怎么样靠近它呢？啊，主要通过修行的方式，积累资粮，清净罪障也好，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实相的这个正见，把它作为正所缘，在这的观修，在这的串习也好，这些都是屈入实相的方便。所以要找到它什么是实相，然后怎么样屈入它，怎么样靠近它，我们都要了知。如果这些不了知的话，我们绝对是盲修瞎练啊，肯定是盲修瞎练，这个方面没有办法真正的屈入靠近实相的。譬如月春论是在入中论中自述起传讲缘起真实性的方法为如彼通达圣身法，以与经教及正定。那么月春论是在入中论讲他怎么样通过什么方式来传讲缘起真实性呢？啊，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如彼通达圣身法。那么这个彼字是指什么？如彼的彼就是讲六地菩萨，那么就像六地菩萨他所通达的圣身法一样，那么根本不是凡夫人的境界，就是他自己所通达的圣身法不是凡夫的境界。那么要让凡夫人了知，或者要真正传讲这样缘起空性呢，那么怎么样去了知，怎么样传讲呢？哦，月春菩萨很谦虚说依于经教及正理。凡夫人如果真正要知道要通达圣身法，就是说六地菩萨所证悟的现在的这样一种圣身法性呢，凡夫人要通达的话依于经教及正理。这个经教就是讲了义的经教，般若经等等这样经教，或者中论等等这样一种论点。正理呢就是讲这样一种啊，就是说经和论当中说所啊开显的觉着万法无自性的这个道理，必须要通过教理啊能够升起定解，否则通过我们的凡夫分别心很难以真正知道什么是一种啊圣深的法性。依靠正理抉择离系实相的意识，需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一所破，二对其能破的正理，三以此如何破此之相，四对自方没有同等过失。那么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正理的觉得实相呢，下面这个四个方面很关键，那么也是一种这个次第，我们要觉得万法实相的时候，这个四个方面四个次第啊必须要了知通达。第一个就是认定所破，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所破，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要远离的这样一种本体呢，什么是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遮止的这样执着的对境呢，这个地方面就是所破。如果按照应成本的观点来讲，所有的缘起法全是所破啊，所有的缘起法包括二谛在内都是一种所破，因为这个是我们分别心所缘的对境啊，它是就是说因缘和合而安立的，所以说所有的一切的缘起显现，所有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和分别心能够认知的对境通通是所破。在这个里面如果保留一个都没办法去入实相，所以这个真正的所破啊，按照后面还讲的话全部一切显现法都是所破。第二呢，对其能破的正理，那么能破呢就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方式来破所破。那么啊，就是后面还讲这个比喻啊，那有的时候所破能破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砍柴来比喻，这个柴就是所破，就是所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能破是什么呢，就是个斧头，斧头是能砍，那么就是说柴是所砍，所以说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显现是所破，中观的正理是能破，运用斧头去砍柴，那么就叫做通过能破去破所破。那么就是我们知道的所破是什么了，也掌握了能破的理论了。第三步就是说我怎么样用运用这个理论去观察万法啊，去观察万法，这个叫做怎么样破此之相。第三个呢就是讲以此如何破此，如何破此就是说怎么样用能破去破所破，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很关键。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首先认定什么是所破，第二个就是讲是个用什么方法来破， 啊，什么方法呢？就是后面讲到的五大因和四大因，这个叫五大根据和四大根据。那怎么样破呢？啊，就是要用三角方式，通过我的这个智慧，主要通过智慧，然后就对一些万法去观察，哦、啊，它是缘起的缘故无自性，一个多因的缘故离无自性，等等等等，通过这个方面去破执它，最后就得到一个空证件，啊，空证件在破执完之后就升起来了。比如说我们说一些万法缘起的，那么就是一些万法缘起，我要破执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就是我的所破。能破是什么呢？能破的因就是缘起因。那么怎么样破呢？我就是这样想。那么这个桌子是因缘和合的，这个桌子是很多很多因缘和合的缘故，它无自性啊，这个无自性就是我最后我得到的结果，它就是一种空证件，它就是一种空性的见解，它无自性，没有本体的，这个就叫做通过能破破所破啊，就是这样，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察的方式，通过这样一种真理来观察万法，这个叫做通过能破破所破，最后得到一个空性证件。那么我们对桌子这样观察，对人这样观察，对我们的身体这样观察，对我们的心这样观察，实际上最后就能够把一切万法全部觉知为空性，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观察。当然这个只是缘起因，如果通过离多因啊，通过其他因都可以这样类似的观察。所以说是叫第三个也是很关键的一点，以此如何破执之相。第四个呢，就对于自方没有同等过失啊，就是说我们在破别人的时候，如果就别人反过来我们又没有这个过失呢，是没有这个过失的。下面为了就是方便了之呢，通过比喻说明，以比喻显示所破如剑拔，能破如剑，如何破此如射箭方法，没有同等过失如护身盾牌。那么对于前面的四个角度啊，所破，然后能破，如何破，然后自身没有过失，对这个四个次第呢啊，以射箭来做比喻。所谓的所破就是剑拔一样，哎，我们要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目标啊是什么。能破呢，就是能射的箭啊，我们就要用箭去射中这个箭靶啊，这个叫能破。那么就是如何破此如射箭方法啊，你要啊，如果在射箭当中啊，你要站好一种姿势啊，你的步伐是怎么样的啊，站稳的，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箭放在弓上面拉开，瞄准放出去，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箭呢直飞过去射中箭靶。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怎么样通过能破去破所破，最后呢就把这个所破打破啊，升起空性的证件。那没有同等过失呢，别人跟我发过的时候呢，没有同等过失，如护身盾牌一样。那如果别人把箭射过来，我们用盾牌挡住，我们自己不受伤害啊，就是这样，自己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个是四个次第，下面就次第讲。认定所破，以道所破，设为二障。那么实际上这样的所破呢，就分了理所破和道所破二种。首先讲的是第一个道所破。那么道所破呢，可以啊，就是分几个方面讲。第一个呢，道所破可以设为二障啊，道所破可以分为烦恼障和所知障。就是我们要所破的法是什么呢？所破的法就是讲烦恼障、所知障，必须要通过修空性来远离它。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道所破设为二障。菩提道次第广论云，总所破等略有二种，为道所破即离所破。初如辩中篇论云，以说诸烦恼及诸所知障，取此二禁锢，一切障解脱。此所破是与所知有，此若无者，因一切有情不加功用等得解脱故。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后面要解释哦，就是后面这一段当中要解释的。那么就是说，总的来说呢，所破法分两种，一个是道所破，一个离所破。那么在宣讲道所破、离所破的时候呢，啊，这个次第在宣讲的时候呢，首先宣讲道所破，再宣讲离所破。修的时候呢，是首先就打破离所破，再打破道所破，也是这样的。那么道所破、离所破的这种差别，或者主要的这样一种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道所破是能尽所摄，离所破是所尽所摄。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离所破呢，就是通过圣意的道理所破摄的对象啊，通过修啊，就是圣意的道理所破摄。比如说我们在抉择见的时候，我们在抉择见的时候，就像昨天我们所讲的内容一样。那么我们怎么样抉择空性？实际上就是所尽。我们对于这个所尽啊，对于对境或者对所尽，对于桌子板凳啊，对于身体，乃至于对我们的心，这些所尽法。观察它哦，离开有无是非啊，观察它实际上是空性的。所以说离所破呢，主要是对所境的一种观察。那么在这个法上面，在山河大地也好，或者在这个有情的这个相续当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有无是非，根本不存在是非的这样概念啊，这个叫离所破，主要是对所境浅出怀疑，把所境把我们夹在所境当中的啊，就是说一层又层的面具把它剥掉。啊，把它剥掉，实际上最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实际上这个所境啊，它就是离有离无的。我们所执着的桌子板凳，我们所执着的身体，我们所执着的心，它本身是离有离无的。 我们通过这个道理的方式了知道它的本性，它是一种远离一切心论的实相，这个叫离所脱。所以说离所脱它的所缘主要是所境方面的，道所脱是门境所事。就是说我们在了知了正见之后呢，那么了知正见之后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啊是不可能远离的，必须要去入道啊，去入道之后修空性，产生了空性的证悟之后，这个时候的呢啊道所破才能够破掉。因为这个道所破是二障的缘故，烦恼障和所知障就是我们相续当中所设根深蒂固安住的，那么这个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就远离，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烦恼障所障遍及的二障必须要登出地，登出地的时候你遍及的二障才消除，然后在二地之后在修道的时候呢，聚生的烦恼障聚生所知障一地一地的消除，一地消除，这个叫道所破。那么道所破安住的地方是我们内心，不是我们内心加给外面的概念，而是我们内心当中真的安住的。所以说这个道所破是门境所示，离所破是所境所示，他在抉择的时候分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圣意记的理论观察一些万法啊，知道一些万法是离系的啊，这个方面你可以说是一种离所破。那么道所破呢，必须要去入修道，证悟空性之后，证悟空性之后呢，他这样一种烦恼障所知才能够远离的，才能够离开的，这方面叫做道所破。如果道所破呢，可以设为二障和二执着两种当中。那么初入初呢，就是讲道所破啊，就在这个地方讲初。最初呢，就是啊，这个道所破呢，辩中辩论论讲，以说出烦恼，即出所知障。那么在这个辩中辩论第二品啊，第二就辩障品当中啊，辩障主要是讲各种各样的障碍。也就是说修法的时候呢，你各种各样就菩提心的障碍也好，修空心的障碍也好，全部在第二篇上讲清楚。所以在最后一个颂词结束的时候，就是说以说诸烦恼和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前面你讲完了，须知二境过一切障解脱，那么所有的障碍都包括在烦恼障所知当中。所以说如果二障消尽啊，就可以承许解脱了一切障碍了，这个就是道所破。此所破是与所知有，那么这样一种所破是呢，是所知法当中存在的。此若无者，因一切有情不加功用的得解脱故。那么下面解释呢，大略说来，总的所破有道所破和离所破。道所破即修道的障碍，无余归设在烦恼障和所知障当中，这是所知法中存在的法。理由是如果所知中无有，因此一切有情不加功用，自然解脱。那么就是说大概来讲的话，总的所破啊分为道所破离所破两种。那么所谓的道所破呢，就是修道的障碍，修道的障碍。那么就在上次讲的时候也是提到过，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道所破呢，它是迷烟地当中存在的法，离所破连迷烟地当中都没有，离所破就连迷烟地当中都不存在的法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我啊法我啊等等，人和法迷烟当中是存在的，但人我和法我都是不存在的。人我和法我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认为啊这个法有自性，我们认为它有自性，我认为它是实有的，就像死女儿一样，这个在迷烟当中都不存在的。那么至于人和法它是缘起产生的缘故呢，它有烦恼障所知障，它是迷烟当中有的法。所以说呢，这样一种道所破呢，基本上是迷烟当中存在的。那么就是说离所破是迷烟当中都没有的啊，迷烟当中都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产生执着。就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缘死女儿，我可以缘虚空，那么实际上死女儿虚空的迷烟当中有没有它的自信呢？没有它的自信。我们的分辨心眼可以安立，但是我们分辨安立不等于它存在。那么在实际观察的时候，离所破它就是迷烟当中都没有的，道所破是迷烟当中有的，二者同等的一个体型，就是圣意当中都没有。不管你离所破道所破，都在圣意当中根本不存在的啊，完全都不存在的法，可以从这方面也可以了知。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呢，是所知法当中存在，也就迷烟当中可以有。理由是呢，如果所知当中没有的话，一切有情因为没有二障的缘故不加功用，自然解脱。所以说呢，成立二障是在迷烟当中存在或者所知当中存在的法。以下从本体作用数量决定三个方面阐明二障。首先讲第一个二障的本体。宝性论云：三轮虚妄分别心承许彼为所知障，千等虚妄分别心承许彼为烦恼障。那么叫二障的本体认定的时候呢啊，是引用宝性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轮虚妄分别心啊，就执着人做所做作业啊，有叫三轮。那么实际上我们执着的三轮是不是一种真实的一种安立呢？不是真实安立。为什么呢？因为在法界实相当中根本没有所谓的三轮存在，所以说这叫虚妄分别心啊，是一种虚妄分别心的自信。那么这样一种三轮虚妄分别心的自信呢，承许比如所知障。那么我们认为啊，有一个人做，一个所做，然后一个作业，好像是有迷烟当中有，但是实际上在究竟迷烟当在这个究竟的圣意当中，一切万法是平等的自信，不可能有所谓的三轮。我们执着有一个我 有一个对方，然后我帮助对方，这好像就变成了三个东西啊，有这样一种这个三个自信，我们觉得这个是存在的，叫三等虚妄分别心。程序这个就是所执障，千等虚妄分别心，程序比为烦恼障。那么这个千令等也是虚妄分别，它也是不符合实相的。那么这种虚妄分别心呢，就程序是烦恼障所是。对于施者受者，施者受者施等三轮的虚妄分别心，程序是所执障啊。前面讲过了，六度为品千贪、贪欲、嗔恚、懈怠、散乱等的虚妄分别心，程序为烦恼障。二者都是在人际上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六度的为品，那么我们要去除布施，它的为品是千贪；要去除持戒啊，它的为品是贪欲；要去除安忍，它的为品是嗔恚；要去除精进，它的为品是懈怠；要去除这样一种境地，它的为品是散乱。还有呢，就是说要去除这样一种这个般若，它的为品是邪慧。那么这些方面呢，都是一种虚妄分别心。那么这些虚妄分别心呢，都是烦恼障所设。那么烦恼障所设障都是在人境上安立的，它不是所境上。人境就是讲我们的内心啊，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安立这样一种二障的自性。所以说要消除二障，也只是从内心当中消除。那么要从内心当中消除二障，也只有从内心当中产生对治。那么这种内心当中的对治是什么呢？这种内心当中的对治就是二无我空性正见。那么就是说这二障是内心当中安住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从外境当中去远离一个什么障碍，必须要从内境当中去远离。那么内心当中要升起能对治呢，必须要在内心当中产生二我空性。二我空性正见产生之后呢，烦恼障所执障就能够分离，就能够远离。而且这是因为二者是直接矛盾的缘故，二者是直接矛盾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了之。下面还要从人我之法我之再一分析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第二是二障的作用，那烦恼障和所障的作用是什么呢？啊，它有两种作用，二障障碍道和果。那么这烦恼障和所执障，它从障碍障道方面啊有安立的，然后从障果方面有安立的。所以说后面是从两个方面观察。首先呢是障道，障道即是以烦恼障障碍清净波罗蜜多，比如相续中有嗔恚杂染，则障碍安忍度，令其不得清净。以所执障障碍圆满波罗蜜多。即行持波罗蜜多时，有三轮的虚妄，妄虚应该是虚妄的虚妄分别，将导致波罗蜜多不能究竟圆满。那么就是说障道方面讲的时候呢，以烦恼障清净波罗蜜多，障碍就清净波罗蜜多。比如说呢，我们相续当中有了这个嗔恚，那么嗔恚前面讲的就是讲的这个安忍的为品。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如果有嗔恚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安忍都是没办法修持的，我们的安忍是没办法清净的。或者乃至于相续当中有悭贪呢，如果我们相信当中有悭贪，那么就肯定会障碍我们布施。布施啊，是一种，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放舍的一种状态啊，把我的善根呐、身体啊、财物啊放舍啊，就是布施给众生或者给别人放舍的状态。悭贪是内收的状态啊，我不能给别人，我要用。所以说二者之间是直接矛盾的。如果我们相信当中有悭贪，就不可能有清净的布施；内心当中有很大的贪欲，就不可能清净的持戒。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如果有六度的一品。那么就这样一种道就没办法清净了。这方面是烦恼障它主要的作用。以所知障障碍圆满波罗蜜多，其心持波罗蜜多时有三种虚妄分别，导致波罗蜜多不能究竟圆满。那么虽然我没有悭贪啊，我没有悭贪，但是我有三种分别。我对这个财物我就是很大方啊，我就肯定可以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如果有三种执着，有人施所施啊，有一个就是说所施的物或者作业呢，就叫做三种分别心有实质。那么有实质的话，这样一种布施就不叫布施度了，啊，不叫布施度，你只能叫一种布施的修法，不能叫到彼岸，到不了彼岸啊。为什么到不了彼岸呢？因为你有实质的缘故，你有三轮的实质，所以你这个修法到不了彼岸。真正的这个实质要到彼岸，那绝对是三轮体空色受的，三轮体空色受没有杂任何的毒，没有杂任何的烦恼，实质的这样一种布施呢，才能叫到彼岸，才能叫布施度，才能叫布施波罗蜜多，其余的这样诸度呢，与此类推。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有三种分别心啊，就导致波罗蜜多根本不能够究竟圆满到彼岸的。这个是从道的角度讲。从障果来说，烦恼障主要障碍解脱生死，所知障主要障碍一切自治啊，这方面嘛注意，主要障碍啊，主要障碍。所以说我们就是讲了，从障碍得果的角度来讲，烦恼障他自己的这个障碍呢，是主要从障碍解脱生死来讲。也就是说，所知障障不障碍解脱生死，所知障也障碍解脱生死。比如说在获得初地的时候，大乘的菩萨获得初地，那么初地以上呢可以安立解脱生死了。我们说烦恼障障碍解脱生死，那么你就说你菩萨难道不需要远离所知障吗？也必须要远离，遍计的所知障肯定要远离。所以说我们说所知障虽然障碍解脱生死，但是不是主要的，主要障碍解脱生死的是烦恼障。 啊，这个是从主要侧面讲，所知障主要障碍介质，那么烦恼障会不会障碍一切自治？烦恼障也会障碍，但是从主要侧面来讲呢，障碍得到一切自治的主要是所知障，这个是从战国的角度讲。如小乘据舍论云，主要障碍获得暂时解脱的同类恶心皆为烦恼障。在小乘据舍当中也是说呢，从主要侧面讲，障碍获得暂时解脱的同类恶心啊，贪啊，根本烦恼、随烦恼等等这方面都叫烦恼障。大乘据舍论云，障碍获得一切自治究竟解脱的同类执着习气皆为所知障。大乘据舍也是说这个结论啊，大乘据无著菩萨所造的这个结论呢，就叫做大乘据舍。然后在大乘据舍当中讲了，障碍获得一切自治究竟解脱的同类执着习气，这出安宁成这个所知障，这个也主要是从主要方面讲的。那么以上呢讲的二障的作用，今天讲的这个。